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0次访问中国，也是他连续两次就任总统后首访地选择中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两次将俄罗斯作为新任期出访的首站。北京、莫斯科为什么互相高调呼应，强调元首首访外交？欧洲高压、美国制裁之际，俄罗斯现在是否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普京渴求中国加大援助之际，习近平会让普京不虚此行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您好。
大家好，马南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冯博士好，朋友们好。
我这个好像两位嘉宾的这个画面还没有出来，请我们导播调整一下。那么我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要就从我们的冯教授开始啊。那么这一次呢，啊，普京去中国访问呢，啊，西方媒体关注到，就是说他给予了普京啊最高礼遇。那么中国的网友啊开玩笑说呢，北京啊把所有的红地毯都拿出来了，铺到了这个、啊、天安门那地方去欢迎啊这个普京。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联合声明里头啊，他强调这个元首外交的引领。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冯教授啊，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元首首访的这个强调超乎寻常？这一次你怎么看？
啊，我看得很自然。你刚才已经提到普京来访中国啊，二十跟习近平其实也回访二十多次，所以他们两个人已经相互访问了，见面了40多次，在国际的这个大国外交里头是罕见的，和近他们关系非常深。其实习近平刚上任之后，我们大家都记得他就跑去墨西哥那边拜码头，当着这个镜头说我的性格很像你，也就是他就讲他跟普京是素未相投，他根本不避嫌疑。当时普京就是以这个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出名的。其实我一直是把普京和习近平定位成为跟20世纪的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一类的这个大金大鳄的大独裁者。所以他们是为了个人野心、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根本不惜血流成河要成就他们工业的。他们在对内和对外其实都一样，但对内都要打这个民族复兴战牌子，对外呢就要重塑这个整个国际秩序。当然习近平讲的更露骨了，他是要打造新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这样的其实我不想是中俄两国，其实是两个独裁者之间他们的友谊把他们拉在一块，所以他们要向世界展现他们的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支持，所以这个是武汉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核心利益就是为了个人的专制权利终身任职，然后是要为了个人权利的巩固和这个政权的安全，联手挑战自由民主秩序，但是对内是全面的这个防范和镇压颜色革命，对外是挑战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背靠背。所以他现在要在世界面前再三的展现他们这种互相勾结，互相 结成国际上叫成是新的协二轴线，我想这很自然的动作。
这个中国人之间呢，平时啊，这个套近乎啊，你看说，你看我谁也不去，我首先来你们家啊看梨，啊，这个通常是这个假模假式的啊，这个拉面子的这个关系啊，尤其是在酒桌上啊，这你看看我对你多好啊。啊，你看看我一到这地方来，我别地方都不去，我首先到你们家来了。而且你看，今年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啊，年年都这样，啊。那么这种面子上的这个外交呢，那么就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啊。我看到日本呢，国际教养大学的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啊，他有一个对美国之音的一个书面的回复，他说呢，这样一种呢华丽的词汇来描述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实际上代表是什么？是同床异梦。啊，因此呢，必须刻意去维持这种紧密的同盟形象。那么，王汉郎博士，你怎么看陈教授这么一个点评呢？
面子应该说是丛林社会的这个强权政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他也就是说，这种国家他就是靠宣传吹嘘来立国，他讲究的就是一个面子文化，就是江湖的一种哥们的义气。所以他要求就是主要就是宣传和吹嘘，比如说两百斤抗霾囊啊，踏踏实实的走形式，老老实实的说假话。然后他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等级特权，所以这个等级他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形象来体现，也就是我们说的面子。所以喝酒也好，你都是要排错字的，所以都要大家就是像这个梁山水泊一样要排座次，这就是强盗。我们普京他也就是国际法庭通缉的一个刑事犯。那么两个大独裁者在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像这样的独裁者，他为了要相互抱团取暖，他关键问题当然就是勾心斗角，他要排座次，就是他权力要争斗，要看谁是老大谁是老二。那么这个座次排定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用这种仪式，这种宏大的和恢宏的场面来展现这种气势，大国风范啊，国之大者。总而言之，他就是说必须要用这种啊，就像这个皇上的这种三跪九叩这种大排场来体现自己的什么呢？权力和威风，这就是权力的光环。没有这个，他们也就活不成，这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说白了，也就是他们一生的奋斗，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这个。所以在这历史上的什么排名，他们已经就不在乎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体现自己脑子天下第一，脑子就是爷啊，爷你就是奴才。所以他就是要体现这种啊等级特权，人权不平等，这就是标准的丛林政治，这就是人民的公敌。
嗯，好了，我们刚才关注的是双方强调这个元首首访，也就是谈他们面子上的这种外交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接着谈他们里子外交。那么这个里子外交呢，就是谈这一次中俄这个关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面目。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就是在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在中国可能面临美国的严厉的制裁，因为布林肯和耶伦到中国去都已经说了对中国的很强硬的话。而且尤其是布林肯啊，说了非常强硬的话。那么呢，这个就说了，俄罗斯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有一种分析就是说，他们两人这一轮会谈呢是非常的艰苦或者是艰难。那么冯教授，这么一种俄罗斯啊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负资产的这么一个啊说法呢，你怎么看？
啊，我想这位评论员是想多了。啊，在习近平和中共的领导人主导的这个顽固派看来，俄罗斯绝对是他们的正能量、正资产，绝对不是负资产。因为这个视角是要放在现在第二次世界冷战这个视角，才能够看清楚他们之间的这个不神圣联盟。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他现在是两个独裁者，大概加上北朝鲜加上伊朗联手起来挑战普世价值， 挑战自由民主秩序，挑战美国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来巩固他们的专制制度，他们的专制政权和个人的终身权利，这才是最核心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跟俄罗斯真的是背靠背。你看，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以来啊，他中国给俄罗斯多大的支持？你起码可以是从大方面讲，他现在是从在经济和金融上啊支持俄罗斯啊，彻底的挫败了欧美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然后呢，在这个认知战方面，你看他是，你看中国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啊社交媒体上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普京粉啊，这个俄国粉那么多，他传在全世界，他在证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正当性、合法性，为他做了非常多的认知战的宣传，包括传播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然后在直接的这个军工方面，好像表面上只看到啊，北朝鲜支持这个啊导弹，伊朗支持无人机。其实这些导弹、无人机很多其实是转手从中国过来的。而现在布林肯最后你讲到的最后一次去之后，去跟他讲这个整个军工企业、军工设备是由中国支持的，就是他让他这个战争打这么久，为保证这个俄国的俄军的这个军备供应，让他的这个战争机器运转下去。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这不也不是表面功夫，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也就是原来那个委员长栗战书口中所讲的，他是全面的摄印和帮衬俄罗斯。所以这点上讲，这个普京对习近平当然是感恩不尽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中国知道他要面临这个民主秩序面临这个自由的这个诉求，他需要俄罗斯跟他联手，也就是他现在守住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势力范围，来去抵抗西方文明、西方民主，不管是对内和对外，他们是绝对这个相依为命的这个专制政权。所以这个是一个要从这个世界新冷战或者第二次冷战这个大格局来看他们之间的这个狼狈为奸、相互支持。
这个冯教授认为啊，不是负资产，而是绝对不是负资产啊，他们是一个神圣的同盟。那么这个负资产的这个讨论呢，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于一个什么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最近那个啊，习近平去欧洲访问了一趟。那么美国最近呢啊，那个国务院啊，这个发言人在谈到这个普习会的时候呢，他就说北京不能够鱼和熊掌啊，你都想要啊，你这边想改善跟欧洲的关系、跟西方的关系，你那边又想跟俄罗斯啊如此的套近乎，你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二选其一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是负资产。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冯教授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他们对习近平抱有幻想，他们这个而且很大的幻想，所以他们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想去离间中俄，这个中俄，想去拆分中俄，想去诱导中共疏离普京，疏离俄国，去投进西方的同胞，然后这个怀抱里头，会给他一些优惠。但是这不是他们用那种框架，就用民族利益这个框架，说你跟西方交好，你中国经济有多少帮助。习近平这些独裁者，他的核心利益，他的第一考量根本不在于国家民族的这个经济利益，什么国家利益，他最核心的利益是他的政权利益，他的个人野心和个人权利，这才是这个核心所在。所以这个西方这些政客们包括智囊们，他们那个分析框架有问题，就是 老是从认为他们会照顾民族利益，会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如果从民族利益上讲，当然是如果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跟西方交好，跟世界主流文明交好，那当然是大大的利好，会对中国文明有很大的发展，经济上也可能会度过目前的这个难关。但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的考虑的，他是一个独裁者，他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一个制度，一个政权，所以他要为了生存而战，他是绝对要跟俄罗斯他们结盟到底，就是哪怕头破血流，这他要选边站，当然是选跟他们臭味相投的统治者、统治这个专制政权结盟，而不是投向这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同胞在这个怀抱里头去。
嗯，好，这个冯教授的观点呢比较尖锐啊，就是他说这是一个为了政权利益和个人的这个权利啊，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呢啊，他要去做一个就是说啊跟欧洲的修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啊。那我们接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因为这次呢普京跟习近平的这个北京的这个会呢啊观点不一样。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负资产这个观点之外呢，那么接着下面请王海兰博士来点评一下，就是说啊有一种关系叫做坚如磐石的论啊，就是通过普京和习近平这一次这个会谈呢，双方关系啊变成了坚如磐石。这是呢那个德国之声啊在报道的时候的新苏黎世时报的观点。他说呢，不出所料，中俄已经建立起了坚如磐石的伙伴关系啊。那么中俄两国的这个基础的呢，是因为两国都对美国啊高度的不信任。所以说我想请王海兰博士你怎么看这个点评。
哦，他这个东西关键是就是两个分开，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把习家军以习近平为首的党魁这一个一小撮啊既得利益者和中国共产党要分开。那么这分开以后就很容易理解这种负资产和战略资产。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讲，习近平掌握了14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会用这些生命财产来打造他刚才像冯教授说的个人的利益和他某些党魁一小撮的利益，他牺牲整个地球都会在所不惜，所以他是整个人民的这些人的负资产。但是普京落败，那么习近平来日无多，而普京对习近平他离不开习近平的支持，没有习近平支持他的战争是打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像刚才冯教授说的，像唇齿相依，相依为命，也就是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对这个独裁者来讲，对习近平来讲，他是标准的这个战略资产，而且是不可以离开的。普京如果真的战败了，那么他就会想到他的命运也会是同样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支持这么一个国际法庭通缉的刑事战犯？那么他也不在乎他的历史定位，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乎的就是他的一个小圈子，而且他为此还会很骄傲，洋洋得意。这是一种独裁者的心理补偿一个原理，也就是说他会牺牲其他所有的都不在乎，他只要他自己想要的得到了，他认为这是他的骄傲，这是他的功德，这是他的这个荣耀，这也是他的历史定位，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个分开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那么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一小撮啊，和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那些基层党员也是要分开的。这些人很多实际上都是正常人，但是卷入这个绞肉机以后，他们的这个人性就被扭曲。所以分开以后，这个事情就非常清楚了，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的负担，14亿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可能成为他的炮灰，但是他却是习近平的这个永久的这个战略资产。谢谢。
嗯，这个谢谢王教授把这个话题进行了这个拆分是人民的负资产，但是是习近平的战略资产非常有意思。那我们的这个网友点评呢也来了你看这个油管网友叫 LJX， 他说中俄联合声明真是太震撼到我了，能活得到这个地步所以说这个大家有兴趣去看看这个中俄的联合声明。我看完了以后，我的感觉跟这位观众的点评也差不多另外一位这个网友呢 叫 Nobody， 他说欧洲啊太怂了，如果欧洲硬气一点，俄就是负资产，否则中俄就赢了。那么这个叫 Old Pink 呢，他说呢，没有永远的盟友，但是呢，中俄目前抱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这个不知道叫一网友还是叫 Old Pink 网友的观点，我没看清楚。嗯，另外我们的这个 X 网友呢，他叫 Dark Dragon 啊 07， 他说联合声明你们看了没有？指着丑国鼻子骂，怎么样了？啊，那么指着丑国鼻子骂，那就是说这个联合声明呢，我查了一下，13次点了美国的名字啊，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啊，这个这是我们下面我要请这个冯崇义博士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美国之音呢在这个最新的报道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呢就讲这个西普会啊将美国视为这个安全的这个威胁。可不可以说就说这一次西普会呢说实在话就是冲着美国去的一个总军事联盟的一个会见呢？
我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啊，不仅仅是现在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你要知道，从俄乌战争打了之后，已经第三个了。第一个是这个啊，2022年2月份啊，这个俄乌战争开战之前的两个礼拜，普京到中国，那时候就签了，就是啊，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也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战略伙伴关系。啊，这样的一个，当时还讲了这个啊，合作没上限，这个后来官方还做了很多解释，就是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就这当时就已经定了一个调，但是当时比较乐观了，以为这个俄罗斯一举就可以把这个乌克兰拿下来，所以他们是啊，绝对合作无间。后来这个打仗。俄罗斯打出来才知道这个是一个泥脚巨人，根本没有那样的军事实力，打得很不像样子，而且这个当时已经展现一个败相，所以到2023年这个啊俄罗斯这个普京来中国之后，不是哦这个习近平去俄罗斯之后去莫斯科之后又见面发了一个新的联合声明，稍微降了温。就是中国想维持一个形象，就是那时候其实给西方的幻想从这里出来，好像他讲调这个降调了，不再是这个有意不封顶，好像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然后还要讲他要去提供这个和平方案，诸多的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话呢，好像说他不想跟俄罗斯走得太近，然后还是不想放弃。跟欧洲的这种啊贸易的啊伙伴关系，所以给了一点幻觉从那里出来，但是这一次再又倒回去了，就是回到这个啊2022年那个水准上去，也就是说最后他观望了一下子，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宁可通过一件，也要跟这个欧美这个自由国家自由民主秩序抗争到底。当然他比较狡猾，就是说他要维持这个政权，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想拉着欧洲来得到他需要的技术，他需要的市场，在经济上把他这个政权继续支撑。但是就刚才那个网友评论的话，就是如果欧洲更硬气一点，看明白了，那么他是支持乌克兰，是要支持俄罗斯的这战争机器，是要灭掉欧洲，是要这个挑战整个现有国际秩序的，那欧洲就没有理由这时候还网开一面，他们要为他的真正的长远利益，应该是跟美国一起来这个共同对付这个中俄的这种邪恶轴心，而不是制造一个虚伪的多极世界，其实给这个中俄独裁者提供这个机会。所以这里欧洲很值得反思，他们特别是像德国，有时候是法国，他们有些地方呢，他们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商业利益，他们是背叛他们的立场，背叛他们的价值， 做一个对他们自己长远利益非常不利的事情。
那么从前面啊，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来看呢，冯教授认为啊，这个俄罗斯绝对不是北京的啊负资产。那么王博士认为呢，啊，这个是习近平的战略资产。那么德国之声也说他们的关系是坚如磐石。所以说现在啊，下一个问题呢，就越到了这个跟冯教授前面提到就是离间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的这么个话题。因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啊。蓬佩奥啊，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啊，现在这个情况看着呢令人不安。这两个国家在印太地区和台湾问题上呢的协调，与他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协调一致，美国必须尽一切所能将正在互相勾结的普京和习近平两人分开啊。那么我要问王海南博士，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两人分开？能不能够把这两人分开？
我到目前为止想不出方法，就是不大可能分开，因为这两个就像刚才冯教授说的，他是生死相依，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整个历史大潮已经变了，世界已经变了，也就是说这种独裁者已经不多了，特别是那种大独裁者，也就这么两个。如果他们两个还要互相斗的话，那他完全就是说马上就会死。所以他们看见西方民主国家如此团结，美国这么多的盟友，他怎么可能就是说自己不要命了呢？所以我觉得哈，这一期把他们分开啊，这个东西不仅是浪费成本高，而且有可能得不偿失，完全我觉得是一种与虎谋皮。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大可能，就像当年这个斯大林援助毛泽东一样，可能美国也不想让斯大林去援助共产党，但事实上，他表面上确实可能不怎么援助，但最终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是要称霸世界的。如果红旗不能称霸世界，那么专制就完了。所以为了保住专制的话，你要想让它分开，做出的代价应该是民主国家很难接受的。而且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还去做这样的愚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已经错了，做不到。
那么这个有一种观点，我想请王海南博士回应一下。这个观点呢，是这个谢田教授在我的一个推特贴文后面一个跟帖，啊，他就提了一个把这个俄罗斯和北京啊分开的一个建议。他说，美国停止支持乌克兰，迫使泽连斯基谈判解决战争，普京没有北约的压力之后呢，就会离开北京。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呢？
开国际玩笑吧，这个东西是出卖乌克兰。你出卖了乌克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还有什么呀？普京侵略乌克兰，你去出卖乌克兰，我的天，那干脆把美国送给他算了，把整个世界送给他不也就可以了吗？所以你去送他就是一头狼，你不停的送肉给他吃，希望能够让这个狼不要吃肉啊。其实他只是吃了这一顿，饱了3天，3天之后他又来了。你3天之后你可以再喂他，你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但是3天之后他又来了。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什么？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怎么可能施压乌克兰能得到普京和这个分开呢？分开是可以表面上的，他可能会暂时分开一下，或者说给你一个烟幕弹啊，我们分开了啊，我们今天不来往了。但实际上，这种独裁者不傻，在这个权力方面，他比谁都精明。否则的话，他不可能统治这么大的国家，他不可能把这个权力游戏玩得这么溜。他们在别的可能都不行，你说他是什么小学生也好，你说他什么呀？但是在玩权力、玩阴谋的方面，绝对是绝顶的高手。像可能只有毛泽东比他们厉害一些，所以千万不能在这个方面小看他们，否则就会趋羊入虎口。就是往火坑踢，所以我觉得应该相反，就是西方国家真正团结起来，美国团结他真正的盟友就是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你跟他们去谋，那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每合作一次就会上当一次。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还不太少吗？合作一次上当一次，所以对付流氓的办法就是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他们彻底的解体打败。谢谢。
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到此啊。那么我最后呢，在节目收尾前呢，念几位观众的点评，然后我们结束这个话题。 那么油管的网友呢叫 PHUA 啊，他说中美俄这三个大国是个天秤座，历史证明当两个大国站在一起时，剩下的那个就被压下去了。当年韩战、越战到苏联解体啊，就是证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网友留言啊，都谈到中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链接的问题呢，也值得关注一下啊。那么这个 Old Pink 说呢，现中方政权是靠着前苏联这个境外势力一手扶植而产生和生存的，又是靠着日本侵华在后方发展壮大的，所以普京这个具有前苏联境外势力和侵略者三重身份的战犯啊，有特别深厚的这个感情啊。那么同样的这个角度看问题呢，这个华荣啊，来自 X 网友呢，他说呢，普京来中国不是来要饭的，而是来收债收利息的，建立中共国啊，是俄国在中国买的原始股，第二次的投资是建立了黄埔军校，中共的天下是黄埔人打下来，该不该来收钱啊？谢谢我们的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